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先为这个题目啊，看哪，我的仆人，读一些圣经，请我们先读三处圣经。第一处圣经呢，请我们先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第一处经文。好，请我们来再看第二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一到七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原文是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好，这是第二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一到七节。请我们来读第三处的经文。第三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在旧约以赛亚书四十二章，我们稍微多读一点，一到九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到九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天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 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这三处圣经当中，其中一段是旧约，在约翰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在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二章第一节就讲到了，看哪，我的仆人。我想围绕这一段经文呢，我会稍微有一些解释。这个说这话的人是谁？看哪，我的仆人，应该是神。这个我的仆人是谁？那么我们从下面会看到哈，这个我的仆人他有这样几个特点。他说，是这个我的仆人，这个仆人他是神所扶持、所拣选、所喜悦的。啊，第二个特点呢是，这一位他有神的灵，他神说我将我的灵赐给他，他一定是有神的灵，并且他要将公理传于外邦。接下来他讲到了他不宣扬不扬声，这个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有这样的比喻，说他如同那个被宰杀的羔羊被牵到宰剪羊毛人的手里，他也不出声，就是在描述。这是我们知道以赛亚他是先知，他在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被牵到十字架，所以被牵到格格他，在十字架上他被人挂在木头上，他也是像那一只 无声的羔羊一样啊。那么在这里讲到，他不喧嚷，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他是一个很顺服的羔羊，他是一个安静的人，他并不去像那些外邦人一样喧嚷，因为他里面有安静，他里面有从神而来的灵，他的平安，他的安静，形成了他是一个顺服的仆人的样子。那么你会再往下看呢，看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所以我们知道，神没有应许，不发生被压伤的事情。神也不应许说不发生，灯火会将残的事情。我们今天，无论是年轻的、年老的，无论是顺境中的、逆境中的，每个人他都会有机会面对各种不同的将残的灯火和压伤的芦苇这样的事情。但是神的应许是什么呢？即使我们遇见了，即使我们看到，包括主耶稣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情，神也不将他的圣者撇在阴间。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我们会有一个盼望，我们无论肉身经历怎样的压迫、折断、熄灭，但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火，里面还有一个灵，里面还有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个是神不会把它折断，不会把它熄灭的。那么这里头描述到的是神生命的伟大。那么前面这几节经文呢，讲到的是主耶稣啊，讲到神差他的仆人，让我们来看神的仆人。我们今天的世界吸引人眼睛的东西太多了，人看见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事情被吸引之后，就忘记看神他自己。那么我想交通的题目看哪、我的仆人，就是想盼望借这样的一个交通，把弟兄姐妹的眼睛从再一次的从所有世界上的事，从神以外的事拉回来，定睛定焦距集中在主耶稣他自己的身上。所以在旧约里面这段话呢，描述的是主耶稣。接下来我们来看主耶稣他是做了哪些事情。因为神他说看到我的仆人，他是一定有一个心意的，他的心意是要让他的这一位仆人去做一件事情。他做的这件事情是什么？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真实就是编号9001，是 truth。 他在真理当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公理是什么？公理编号是4941，是 judgment。 我们等一会儿会详细来说公理这个字。这个公理可能我们不太熟悉读圣经的人，他会理解成是上数学课里面的那些公理，跟那个公理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里头翻译成中文的话，它是审判。这一位人子，这一位神所喜悦的仆人，他要做一个工作，就是在真理当中把审判传扬出去。当他传扬审判的时候，一定会牵扯到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怎么审判，怎么审判呢？这是讲到了律法，讲到了公义啊。我们继续往下，因为如果没有律法，没有公义，我们的审判就变成了主观，就不是一个公正的审判。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个训诲这个字呢，编号是8451。训诲这个字是在这个地方具体中文的翻译。实际上他8451那个字代表的是 law 就是律法。那么在哪里提到 law 呢？在利未记26章46节。在利未记26章46节，刚好把这两个字公理和训诲两个字放在一起了，只是它的中文翻译不一样。它翻译成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24章46节，我们来读一下哈。利未记六章 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六节是这么说的，这些律例、典章、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立的。律例就是 statute， 典章就是刚才说的那个judgment， 法度就是刚才说的律法。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头就讲到了神的审判，神的法律法，神的诫命，这是神在西乃山上借着摩西传给人的。人当然先是从以色列人开始，这是神的选民。那么之后呢，会讲到主耶稣来，他要不是为了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他成全的这个律法实际上就是律例、典章、法度、诫命，所有这些的总和。那么我们从这里头已经看到，在旧约当中，在以赛亚书的四十二节当中，神的一个心意就是他要让众人来看他的仆人，要把圣灵赐给他，要给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让他把在真理当中，在真实当中把公理传于天下，在地上建立公理。这是神给他儿子的一个任务那么他的儿子呢，在这里的他没说那是我的儿子，看哪我的儿子，他说的是看哪我的仆人。那么儿子和仆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儿子是不是仆人？我想这个问题提出来，可能会有人觉得这还用问吗？这种问题不需要问，儿子就是儿子，是亲生的，是有血缘关系的，是你宝贝的。那仆人有的时候是说从战争当中掠夺过来的，这是战俘，或者说是用金钱购买的奴隶。这仆人通常来讲，在我们知道旧约的时代，这个仆人是没有自由的，没有人身自由，他们甚至是没有自己的主张。按理说这个忠实的仆人是没有自己的意见，全部都是在去执行他主人的意见。那么在以赛亚书这一段的描述是说什么呢？你会看见神有一件又重大的工作是交给他的仆人来做，也就是说这个仆人是去做事的那一个。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海岛等候他的训诲，就是律法，在地上要设立审判，设立公理，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上所出一切一并铺开，将气息赐给地上的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好，前面是全是描述的句子，重点是神给人说神给什么样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神给行在地上的这一批人，而且这一批人是得着了神所赐的灵的那一批人，还不是随随便便的外邦人恐怕还是有特别身份的这些人。神给这些人说什么呢？他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扶持你的手，搀扶你的手。这个搀扶在这里讲到的是 hold， 什么情况下这个孩子需要父母的搀扶？他会跌倒的时候我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保守是在这里讲到的是 keep， 就是说他不放开，他一直是搀拉着他。神拣选了一批人，他一直搀拉着他们。神拣选的这一批人，他们有可能是软弱的，有可能是会跌倒的，有可能是没有力量的，有可能是被诱惑的，被迷惑的，但是神拣选了这批人之后，他要保守他们，要搀扶他们，然后让他们做众民的中保。在这里头讲到的是这个中保这个词可以是约，要做众民的约。当然我们知道谁是哪一个保惠师呢？在新约里头讲到一个保惠师，就是中保，那特指的一定是指主耶稣基督。那么在这里头为什么这旧约里头让我们看见的是神拣选了一批人要搀拉他们，要扶持他们，要让他们做约，做中保呢？这就最开始我们读的那一节经文使我们去效法儿子的模样，要磨成神儿子的样式。实际上不是主耶稣的确是中保，但是这个约是借着主耶稣通过他的众儿女 来执行。好，那么在旧约里头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影子，他要选择这样一批人来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牢，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好，中间这一段呢，我们会稍微多一点讨论，谁能领瞎子出黑暗，谁能领被囚的出监牢？是神，是主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主的仆人。所以实际上来说，如果把我们这个所谓的众子当成那个领人出黑暗的人，这显然是高估了我们，我们做不到这件事情。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去完成神所要求我们做的这件事呢？那只有靠我们里面的灵。领黑，领人出黑暗，领瞎子得看见，今天是借着基督徒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可能自己不知道自己有神给赐下来的这个能力，或者说是这个工作。我们能够传福音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领瞎子出黑暗。在监牢里是什么意思？人被捆绑，人被束缚，在这个世上人被很多的事情，被金钱，被名誉，被地位，甚至被一些错谬的这个性关系给约束，这都是罪。被罪约束的人怎么才能脱离罪的囚牢呢？不是靠着张三弟兄李四弟兄去讲两句就可以令人出囚牢的，而是要靠主耶稣基督的灵。好，这就是神的仆人。在以赛亚书第42章里面讲到的，看哪，我的仆人，他要做这些事情。好，我们继续往下。他领了这个瞎子，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牢，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给假神。所以在这里头你会看到，关于荣耀的时候，讲到荣耀的时候有一个名的问题。这个名是讲到了什么？今天的一些宗教里面的带领，他们是把人吸引到他们自己的名下，有一些所谓成功神学也好，或者是一些宣扬自己很高的，把自己的地位摆得很高的，这个你可以说他们是使徒，或者说是什么先知等等，这些人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他把荣耀归给自己了。他向别人传福音也好，他向别人教训也好，他用的是什么？是用他自己。但是神的仆人他不是这样，神的仆人他从来不自己出头，他是一个安静的人，他是一个不喧嚷的人，不吵闹的人，街上都听不见他声音的人，他只是按照里面那一个公义，按照神的公理，他按照圣灵的带领，他按照主的话的教训去做出这些事情来，去让人看见除了黑暗以外还有光明，除了捆绑以外还有自由。神的意思是，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神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是要让人脱离偶像。我们今天有没有偶像？万物都在哀嚎当中，我们等一会儿下面会去读罗马书的经文。所以你会看到偶像迷了人的眼睛，让人不能看见，金钱、名誉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偶像，都使人落在黑暗当中。那么神的心意呢，就是借着他的仆人来做成这样一件事，将心事说明，这是未发以前我就讲给你们听。以赛亚书是可以说是距离它是公元前80世纪到60世纪那个时代的讲那个时代的事情啊。他自己是公元前60世纪的人，他讲的事情呢包括亚述帝国，包括巴比伦帝国，包括波斯帝国怎么去掠夺、去杀戮犹太人？犹太人为什么会被这些外邦人掠夺和杀戮？ 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拜偶像，他们跟从他们自己的罪的欲望。所以你会看到神的选民在旧约，他们跌倒，他们失败，他们随从他们的心意，在高岗上，在山上，在树下，他们拜偶像，他们行神不喜悦的事情，结果神就拣选审判这件事情临到他们的身上。神怎么审判他们？不是叫所有的以色列人自己突然间地裂开一个口子让他们下去。那在旧约的时候，在摩西的时候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到了国度建立以后，神兴起了外邦人，兴起了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来掳掠。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其中有一段历史讲到的是巴比伦，讲到的是犹太人被掳，被掳之后还有回归。以赛亚描述写的这一卷以赛亚书有64章，分成三部分，其中就有被掳掠回归这样的事情。好，以赛亚书在讲到42章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的是神有这样一个心意，他会兴起这样一个仆人来，神要把一件又大又难的工作借着他的仆人行在他的选民的身上，甚至是行在外邦人，行在世界上，要让人看见那真正的荣耀是归给真神。好，那么从这里头呢，我们看到这一段话重点描述的是那一个仆人，从第一节开始就讲到了，看哪，我的仆人。那么我开始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家可能还在思考当中，就是说这个仆人，我们知道他是主耶稣，对不对？那么主耶稣又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这个儿子从人的逻辑来看，儿子跟仆人是两码事，儿子不能是仆人，仆人就是仆人，儿子是儿子。但是我们刚才读了三段圣经，第二段是哪里啊？加拉太书第四章，对不对？加拉太书第四章的1到7节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那个承受产业的，谁是承受产业的？是儿子。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有姐妹，姐妹也是有儿子身份的，是 sonship， 没有 daughtership。 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字叫 sonship， 你是有儿子名分的。姐妹们，你们都是有儿子名分的。有儿子名分是什么意思？是要承受产业的，你是主人，你是神家的主人。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神儿子的名分，我们都是要承受产业。但是我们这些承受产业的，有神儿子名分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仆人？好，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啊，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一节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到来。所以从这一节经文上来看，你会看到做神的儿子，你哪怕有那个继承权，有那个产业要全都归给你，但是你还是孩童的时候，你就与奴仆没有差别。与奴仆没有差别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第一，你要在管家的手下，你要在教师的手下，有师傅的手下。在管家，在师傅的手下是干什么呢？不是要继承产业的意思，是要被管教的意思，是要去劳动的意思。管家他手下还有一批的奴隶来为主人做工，师傅他手下有一批的学生是要教导他们起初不明白的事情。那么这个全业的主人，他小的时候也要被教导，小的时候也要去做工，与仆人没有差别。好，这是解释给我们看儿子和仆人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我们进一步来思考，仆人刚才我们简单说了一下，他是要听主人命令的。在仆人当中也分两种，一种是好仆人，一种是不好的仆人。这个好的仆人和不好的仆人差别又在哪里？好的仆人听命，不好的仆人听自己的。听命在神的眼里来看是非常重要的。在以色列人当中，有摩西的律法教他们如何献祭，在利未记里面专门讲了怎么去献祭。 但是听命胜于献祭。以赛亚书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二十二节讲到的就是听命胜于献祭。一个好的仆人，他不一定是祭司，但是他所献的祭就是听命。一个好的仆人，他不用去做尊贵的献祭的这个圣洁的工作，他只是简简单单的顺服主人的旨意，他就是在献祭，甚至是胜过了献祭。别看一个很地位卑微的仆人，他的工作可能是很尊贵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仆人当中，有没有地位尊贵的？就是顺服神心意的人。好，那么我们继续再往下来看，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一节说的是什么呢？讲到的就是这个忠心的仆人是什么样子。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在许多的事情就要交给他管理。那么这个儿子他还小的时候，他一定要去被训练，他一定要去学习，跟师父学习。他训练和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要让他能够在小事上有忠心。为什么要在小事上他要训练他有忠心呢？他要训练他能听命令呢？就是因为将来有很大的产业要交给他去管理。这是那个神儿子的定命啊。我们刚才读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的时候，讲到了那个神给这个儿子，他给这个仆人，他有一个定命，要让他承受产业。在加拉太书第四章，承受产业的他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去管理许多的事情。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好像还是一个小孩子，还没有经过训练，好像还在很多事情上不明白听命和忠心。但是神就要训练我们，训练我们怎么训练我们？用律法，用做工来训练我们，目的是为了将来叫我们能够管理很多的事情，就是他的产业。他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产业是让我们去管理的，但是必须我们要去经历那个做奴仆的学习。被拣选的仆人实际上是拣选者的喜悦。这个仆人不是你回到那个战争的比喻里面，他抢了很多的战俘过来，他会拣选一些做他的仆人，另外一些有可能就去杀掉了，有可能是去交给其他人管了。这个得胜的人，他要拣选其中的一些他喜爱的啊，做他的仆人。接下来这个拣选者，在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四十二章里头，你会看到这个拣选者，他不仅拣选他所喜悦的，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扶持他，保守他。我们被神拣选了，我们被他扶持保守。为什么？什么是扶持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扶持这个词的是 hold， 什么情况是要 hold 就是拉住他啊， keep 就是保护他啊，持守住他。因为他会软弱，会沮丧，所以要给他力量，要给他安慰啊。他软弱的时候给他安慰，他软弱的时候给他力量，他沮丧的时候给他安慰。那个拣选者是可以成为被拣选者的帮助和依靠。今天我们先不说主人和仆人，因为在所谓非奴隶制的时代，已经没有了这种所谓的主人和仆人的概念。我们就回想，我们就想象一下，在家庭当中，这个父母和年幼的儿女之间，你也有拣选，你也有扶持，你要成为他的帮助。因为什么？因为他会跌倒，他会要学习很多的功课。你有可能这个孩子二十岁了，你还是不放心，还是有很多他没有跌倒过的路，还没有趟过的坑，他要去跌倒。这个做父母的要扶持他，要保守他，不想让他跌倒，不想让他好像落到那个坑里去。 但这个比喻呢，我们知道这个是人的限制，在人的受限当中，它有这样的一些搀扶，但神的搀扶是远高于人的搀扶，神的帮助是远高于人的帮助。他拣选了这些仆人之后，在他的管理当中，我们就会去经历该经历的跌倒，该经历的失败，然后就可以承受至高者的灵，将公理传于外邦。这也不单只是主耶稣他的工作，也是我们同样这些基督徒的工作。我们也要同样把公理传于外邦。我们刚才讲的公理是什么？就是神的审判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稍微多说一点关于公理。什么是公理？公理的原文编号4941是 judgment， 也可以翻译成 lawful right order 和 sentence。就是说，这个词呢是指着神的义、神的律法、神的审判来说的。将公理传于天下，就是神他会有一个审判，不是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没有任何的 consequence。你一个做父母的，一个在箴言里面有这样的讲，要劝诫那个儿子听父母的，听父亲的教导，听母亲的劝诲。这个儿子如果不听教导，不听劝诲，是父母该教导的没有教导到，那这个审判还不能直接到他身上。如果做父母的已经教导到了，这儿子还不听，那么这个审判一来的时候，这儿子就要去承受他所该要承受的东西。这就是公理，要把这个公理先定下来，把审判、把规则先定下来。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呢，律法是叫人死。神不能，神没有叫人借着律法称义。那做父母的，你把规矩给了孩子，也不是说有了这个规矩，这孩子就变成了好孩子了。这孩子还是要被不停的管教，他要不停的去摸着这个规矩。所以在新约里头，主耶稣他说，我来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他成全律法是什么？是律法里还有做不到的，他来做到。律法是叫人死，他来是叫人活。这是他做到了律法叫人做不到的那个部分。在马太福音5:18，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在马可福音的13:31，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在路加福音的21:33，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当中讲到我的话，讲到主的话，讲到律法，全部都是指着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公理来说的，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这个公理，或者讲到他的这个法度，讲到他的律例，这些都是神定下来的那一个规则。也就是说，将来会有这个审判，这个审判是不会废去的，审判一定会到，有的是在今世的审判，有的是在来世的审判。审判是即使天地都废去了，审判不会废去，审判的方法不会废去，原则不会废去。好，那么我们现在这些经文看了以后呢，我们就继续来思考关于儿女的问题。主耶稣是长子，他做的工作是赎出众儿女回到父家，他自然是神所喜悦的仆人，也成了众仆人的榜样。所以当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个仆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做仆人应该怎么去做。因为在腓立比书2:5讲到，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他以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讲到了他是一个顺服的仆人的样式。我们作为去效法主耶稣儿子模样的人，就明白了怎么去选择做顺服的人。因为你即使今天是一个父亲，你要教导儿子怎么去顺服的时候，你自己先是要顺服的。如果说我们这个父母过世了，那你是一个顺服神的人，你才能告诉你的儿女怎么去顺服父母这个权柄。 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有了神的扶持保守，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继续往下的一个工作呢，就是讲到领人出黑暗，领人脱离辖制。所以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的话怎么办？凭圣灵来做。可是我们又常常会说，我感受不到圣灵的工作，我怎么去按圣灵的带领来去做那些为主做见证的事呢？啊，哪怕是在家里教导孩子，或者是在外面做见证，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似乎自己感觉不到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头会提醒一下我们怎么去认知圣灵的工作。有一个例子是在以斯帖记，在以斯帖记的5:12-6:10描述了一个圣灵的工作的过程。在以斯帖记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犹太人要被杀死。那么以斯帖呢，他是一个被神拣选的要去拯救所有犹太人的人。当以斯帖被亚哈索六王选为皇后的时候，他自己还不知道他将来要做那件事情。那么莫尼改在送以斯帖去做王后的这个过程中，他做了一些事情，做了一些工作。其中有一件工作呢，是避免了亚哈随鲁王被杀。所以当时亚哈随鲁王知道了他莫尼改做的这件事情，就把它记录在历史书里面，王的历史书里面。在5:12-6:10这一段的描述呢，讲到的是那个哈曼要去杀莫尼改。然后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有一天夜里，这个王他就睡不着觉。他为什么会睡不着觉？因为他想起来看他过去记载的那些书，其中一卷书他就看到了，原来莫迪改曾经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他就想起莫迪改来了。我想恐怕他睡不着觉，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那一个人不单是这个莫迪改啊，我们知道在以斯帖记上这有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工作，提醒了那个王来拯救莫迪改，以至于后来哈曼反而被惩罚啊。这是神的工作。还有类似的神的工作，我们知道约瑟的儿子雅各的儿子约瑟，约瑟他被丢在监狱里很长时间，然后他也有异梦，告诉酒政一些话，然后这个酒政被放出去以后告诉王，但是他并没有被从监牢里被救出去。直到有一天那个王想起来，哦，那个酒政说了约瑟的事情，他就知道，哦，约瑟是那个会解梦的人，然后让人去把约瑟从监牢里拉出来。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工作？是那个王做的工作。但实际上这个王怎么会想起这个约瑟来？是因为酒政的工作。那酒政为什么会去告诉王这件事情？是神的工作。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看不见圣灵的工作，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你今天向别人讲了福音别人听不听，但是神的工作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借着我们的见证，借着我们的话，借着我们的祷告，他做了一些工作。然后有一天当你自己还都不知道的时候，就将那在囚牢中当中的被释放出来，坐在黑暗之中的就引到了光明里去。我想这个圣灵的工作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啊。好，那么我们读到这里呢，已经比较多的明白了关于神仆人的心意，神对他仆人的心意。最后我想我们再有一点思想，就是关于救人出黑暗，救人出牢笼。这个黑暗和牢笼，刚才我们说了一些表面的东西，比如金钱的辖制，罪的辖制，等等。 但实际上当我们读约翰一书五章十七节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总的辖制者，是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中，在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七节，人被罪和死的律辖制，人被情欲辖制，人有可能会在婚姻的破碎的边缘当中，有可能会被金钱辖制。什么时候会被金钱辖制呢？人失业了，人破产了，有很多人破产了之后，他不认识神的话，他会选择自杀，股票跌得很厉害，他会选择跳楼。那这就是罪和死的辖制，人被这些东西辖制，就好像一个种子落在荆棘里，落在荆棘里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二节，就是有一些种子落在荆棘里，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那么在这种所谓的末后的时代，在恶者辖制的世界里面，受造之物都会切望等候神种子的显现。这一段作为或许可以作为今天结束之前最后的一个要交通的地方，在罗马书八章，我们刚才稍稍读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罗马书八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种子的显现，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叫他如此的。我们就是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 ，vanity， 虚空是什么？是没有的意思，没有什么，没有意义。有很多人会思考，今天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不认识神的话，我们今天这一生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没有意义的，任何的事情都没有意义。连所罗门他都说虚空啊，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是对着什么人说的？是对着不认识神的人来说的。他们无论是金钱也好，高楼起来也好，高楼倒掉也好，所有的这些全都没有意义，都是虚空。所以受造之物是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叫他如此的愿意。叫他如此的是谁？是神。神叫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活在虚空之下。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借着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神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在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个叹息的原因，因为是虚空，讲到了很多人被世界辖制，讲到了在罪和死的捆绑之下，我们没办法脱离这个律，讲到了我们的等候，包括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我们等候的是什么？我们一是要脱离罪和死的律，二是要盼望得着身体的得赎。我们的身体现在是陷在一个有限里，我们的身体在这个世上，我们的身体的限制让我们会老、会病、会冷、会饿，所有的这些限制，有一天神的儿子来的时候，我们就脱离这个限制，身体得赎之后，那个会毁坏的变成不毁坏的，羞耻的变成荣耀的，那不能承受神国的变成可以承受那不可承受之重的，可以承受神的国度的。所以在这里头会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虚空的意义。人在虚空当中没有发现任何的意义，花必枯干，草必凋谢，所有今天世上有的东西都有可能变得没有。那么，在传道书的这句话里面，是智慧者他所讲的。那么，什么事情才有意义？一切都没有意义，唯有一件事情有意义。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并遵行，这样的人他才活得有意义。我想最后的总结就是这句话，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明白神的旨意， 而且我们要去做神中心的仆人，不单是要有那继承产业的指望，而且也要有做神仆人的心智，他必保守，他必扶持。好，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
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刚刚弟兄所说的以赛亚书的42章，好，起码还是翻回以赛亚书的42章第1节，我们从第1节，我们读到，先读到第4节吧，啊，或者多读一点，我们读到第7节，好吧？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于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他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将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
这一段以赛亚书的42章，如果我们没有和新约对照，我们很不容易懂。这就说了，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那个心里原文不是心里，原文是魂，魂里面所喜悦的，我也将我的灵赐给他。神怎么把他的灵赐给这个人呢？这个人是谁呢？好吧，他们将公理传给外邦。那么你看，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台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有等候他的训诲。那么这一段以赛亚书的42章，这一段是指的谁说的？神怎么把他的灵赐给他？好，那么现在就请你来读马太福音的12章。马太福音12章。14节，给我们开始读，读到21节。
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吩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喜爱、心里所喜悦、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好了，这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的12章14节，17节，这就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先知以赛亚的话在哪里啊？就是刚刚我们读的42章。以 以赛亚书的42章第一节啊，我们刚刚多读了一点，我们读到第七节吧，正是讲的这一段，把以赛亚书这一段摆在马太福音里头来了。而在这个时候，这一段是讲谁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那是说的主耶稣。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照，把它弄清楚。那么今天我们在读圣经，为了要把它读准确，旧约和新约我们要对照来读。那么这里一段那就很清楚，马太福音12章16节17节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那么下面这一段那就知道以赛亚书的42章第一节到第7节。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弄清楚了，不至于弄错。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法利赛人是要除灭他。这里说到马太福音12章，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你们要来除灭耶稣，耶稣就离开你们，而且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并且又说了，这就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那就是把以赛亚书的42章这一段拿出来了。哦，所以我们在对照读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一段，就是以赛亚书的42章，然后马太福音的12章，要连起来。他明明告诉我们，啊，因此。我们今天王耀弟兄在这里交通说到神的旨意的问题，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那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明白圣经的话，而且一定要把旧约和新约联系起来。这里就把以赛亚书的42章和马太福音的12章连起来。
是啊，对啊，
好不好？
耶稣基督是做谁的奴仆啊？
对，那么这个奴仆就是神的奴仆了。
是啊，神的奴仆来讲做什么工啊？
啊，那就是神的仆人了。
是啊，神的仆人，他的工作，仆人要做工的嘛。
啊，这里就讲了嘛。
他的工作是做什么啊？耶稣基督。
哎，他这特别讲公理传给外邦。
啊，公理传福音啊，这些。
啊，对，这些当然，这里是有对把福音带给外邦。
福音带给外邦人，对啊。
对对对。
我啦，你啦。
对。
对啦，
主耶稣是。当时他在地上，
是啊，
他是犹太人，对不对？他是神的儿子，
啊、所以说是他给神的儿子啊。
嗯，对。
谁说的？
谁说是圣经里说，主耶稣也说，主耶稣也说。
是彼得吗？
哦，
彼得说：“你是谁呀、
啊？”对，
他说：“彼得说了，你是基督，你是
永生
神上帝的
儿子，
而且是彼得说的嘛，言叫他这些人是彼得说他是神的儿子的吗？
嗯，
是吧？这要是耶稣基督又有奴仆的身份，又有儿子的身份，还有什么身份呢？
神儿子的身份，
还有
好不好？
啊，
君王的身份，
君王啊，来做王吗？还没到吗？耶稣基督，
他是天国的王，
天国的王啊！对了，对了，天国的
王还没到，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很多人不认识他。感谢主吧，我们今天因为读圣经，我们认识他。
嗯，
我们也知道他是教会的头，对吧？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啊，
所以今天我们应该站在教会身体的地位上来传扬主的话，好吧？好吧，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
你讲得很好了，
你需要
还有话讲吗？
对。
就是 公平和公义、
嗯、这就字面的意思呢，它公理是审判的意思、
啊、公理这个字就是他刚刚讲的，在原文就有审判的意思在里头。
Justice，
对对对，
Judgment，
Judgment，
对、是公理这个字它不单独出现，它周围还有其他的字，比如刚才我们讲到公理，它在真实中要将公理传出，然后他要叫海岛也明白他的训诲。训诲这个词呢，实际上它所代表的那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律法。训诲这个字是跟律法是相同的字，公理这个字跟审判是相同的字。那么除了典章、律例、还有诫命，所有的这些是指在旧约里面，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上颁给以色列人的。那么在新约呢，神的律法仍然不会废去，他的律法是被耶稣基督的到来成全，也就是说基督来了以后，将神的公义、审判、圣洁、权柄，所有的这些全都成全了。那么当我们去看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地知道神他自己的神性。好，我想我今天的交通呢，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心意，起初的这个心意就是在思考关于儿子和奴仆。这个儿子，从我们刚才读加拉太书第四章的时候，会看到他有小的时候，小的时候他实际上还是在教师和管家的手下，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他好像还不懂事，需要教，甚至需要去做一些苦工，他才能慢慢的明白这为父的心，为母亲的心意。那么这段话呢，当然它不只是字面的意思，它是有比喻的意思在里面。它比喻的意思是什么？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来看，基督徒他已经得着了，当你受洗的那一天开始，已经得着了圣灵，已经得着了神的生命。但是你在出信不久的时候，还有很多方面有欠缺，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去训练，还有很多苦要去吃。吃了这些苦之后，被训练了之后，你才慢慢的明白了父的心意。那么今天借着旧约，刚才老弟兄也带我们读了，实际上新约是来引用了旧约的，来让我们看见耶稣的。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些话之后，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合神，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怎么去可以做一个长成满有基督身量的神的儿子。好，那我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分享和补充。
刚王淼弟兄讲到那个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七节，那这里我有一点点的补充，因为加拉太书它主要是因为加拉太人呢，当初 接受了这个福音以后，很快的离开了啊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这一点。然后呢，他们认为就是当初有一些人就讲说，你们不能只是啊因信称义，你们还要再去守律法啊才能被称义。所以当初他们就想着要再回去守律法、守旧约。所以呢，他在这里呢第四章里面第一节开始呢，他讲到的是讲到说，当旧约来的时候，是因为他们还需要在受到那个律法的管制之下。可是时候满足以后，就是在第四节的时候，他说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呢，等到主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已经不再称为奴仆，乃是受儿子的名分了。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把我们就不再受这个律法的管制之下。不是说没有律法了，因为主已经完成了。但今天就好像老弟兄常提醒我们的一句话，就是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指教我们，不是我们还要再回去守律法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还在那个律法底下做奴仆。所以呢，这个是我想要补充一下，免得我们大家又回到那个律法的老办法去了哈。好，
感谢主。
我们可以再读一读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二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就读这节吧。
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哦，我们是神的儿子，因为信，就是这个，你信了，你就是神的儿子了，啊，不需要再有其他的东西了，好吧？不需要再有什么。
是不是神的仆人？比如说我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对，
同时我们也是仆人，
儿子跟仆人是不是？对，儿子不同了，儿子跟仆人还有一点不同。儿子呢就是有神的生命，你有他的生命，你才是他的儿子嘛，对不对？仆人就不是有生命了，仆人就是你为他侍奉他。
但是我们刚刚说，神属的耶稣基督呢，是神的，他当然是神的儿子，同时也是仆人，因为他也需要被，在这个管家呀什么的教育之下。那么我们基督徒，从这个整个从开始成为基督徒。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需要被管教、被教育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我们同时也是仆人。
那么你再看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好不好？第一节，
对，
读到第二节好不好？
对，
那个孩子是，
对，
一节读到三节吧，好不好啊？孩童也要管啊，好不好？
啊，
这是管教嘛？
对，我们也要受管，好不好？
这个时候就是
因为是孩童嘛，好不好？
对啊，这个孩童是成长过程。对。
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这一段也描述了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第四十五节，实际上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也是四十一节描述了相同的内容。在这里头，这个仆人呢是指着主人的管家，他要为主人做工。而且他会要等候主人的再来。当然，我们今天是有神生命的，这一层的含义。 那从这一层来讲，是指着神儿子的身份。作为仆人呢，他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在于他来做服侍的工作。好，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愿意有一些交通或者问题。
个人没有了。
我再讲一点，就是讲到这个仆人啊，因为神在旧约的时候讲到说，我们是他，是他的祭司，他做神的祭司哈。然后在新约里面，彼得也说过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就这个仆人呢，就是我们是一个献祭的人，也是呢，就像保罗跟弟兄姊妹们的那个嘱咐，就是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所以呢，我们应该是一个献祭，而且就是把自己献上的那一个祭司。所以呢，所以为什么他讲说是仆人？这个仆人的工作，并不是说我们要去好像说像旧约一样做的这些事情，乃是我们是一个祭司，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
好，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的交通先到这里，我们请林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就是弟兄的口能够将你的心意来向我们说明，跟接着弟兄姊妹的交通，使我们对你的真理的话能够更明白，也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在我们人的身上是何等样的美好的旨意。
是
主啊，是的，我们如今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神和儿子的心
啊。
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把握虽然我们以前是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受律法的来辖制来管束，但是我们不能永远都像那才生的婴孩一样，我们要来长大成人，
是
能够来完成神的旨意，也就是在将来的那日，我们都要必须要装束整齐，成为那心腹，迎接主你的再来，荣耀归给你。还是这样祷告，还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
阿门。